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王林强事件在上个月曝光后，在中澳之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尤其是在两国媒体和公众舆论上。陈博士，您作为一名在中国做澳大利亚研究的学者，对这件事及其后续是一种怎样的印象呢？
这个事件就是我一开始我就看了那个 SMH 那个 Sydney Morning Herald 的报道嘛，那个 McKenzie 报道，那么后来也看了那个 60 Minutes 的那个全部的那个节目，当时我的判断实际上也就是明显这是一个造谣撞骗的这样的情况，就是经过当中这样一些那个当中的这样一种漏洞实在太多了。那么那个你说那个 Sydney Morning Herald 和那个的包括他的 Nine News 都是澳大利亚数一数二的媒体，就是怎么可能如此幼稚轻率这样子上当？但也因为我感到有些记者可能是因为他急于出名吧，我们叫博出位，就拿中国说事儿，拿中国间谍，所谓中国间谍来爆料，实际上是根本不顾新闻工作者基本的这样一种道德的操守。实际上他那种言行，整个看下来的话，真的是可笑至极的。那不仅仅是媒体了，包括 Hastie 参议员，他那个议员，他也是迫不及待向世人宣布这样的所谓的叛变的间谍的这样一种爆料。实际上我感到无论是这样一个那些媒体的记者，还是那个那些这样一些政治人物，可以说是 made a fool of themselves。 因为最近我写了一篇那个评论文章嘛，我说澳大利亚在历史上实际上也不乏有受骗上当的例子，我们当中引述了一个文学的一个事件 Marley Hoax 这样一个那个文学的恶作剧的事件，就是当时是一些这种文学的评论家吧，就是说就是被一些假冒的这样一些诗歌所那个上的这样一种当，这个当时也是非常轰动的一个事件。但是问题现在是作为是那个澳大利亚它是首屈一指的媒体，包括是澳大利亚 number one 的这样一个情报机构，都不能够一眼识破这样的骗局，我感觉实在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很快也就是都那个爆料出来说这是一个闹剧，一个 farce。所以我感到只能够说法，有些人士可能过于期待充当这样一种反华的急先锋，乃至于实际上在碰到这样的情况下，他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和逻辑思维的能力。
那么对这件事情有评论认为，这其实并不是一场情报战，而是舆论战。因为一般来讲，情报工作大多都在幕后进行，曝光出来了都是为了左右舆论。那么再加上近年来在各个国家经常有这种关于中国渗透的间谍故事，然后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公信力也不是很强，所以澳洲公众其实很多是一种宁可信其有的态度。您认为媒体对这样事情的报道是对这样一种态度的反应吗？还是这种态度其实是媒体影响之下的结果？
我感到实际上媒体实际上是起到了这样一种引导的作用。从2017年6月份那个 Four Corners ABC Four Corners 那个推出那档节目以来，就是对中国进行这样一种影射攻击啊，包括克莱夫汉莫顿的那本书，这实际上是塑造了一种中国威胁论的这样一种那个局面。这实际上是对媒体，但是你看这些无论是 Four Corners Six Minutes 它都一系列的这样一些报道，包括纸媒的一些那个对中国的这样一种所谓中国有那个威胁论啊，所谓的中国渗透啊，进行这样一种渲染，但实际上任何的这样一些那个指责，但它都是没有实质的那个就是证据能够去支撑它。但是它无所谓，它不急，它就是先给出一个定义，然后再给出个结论，当中的这样一些情况，他说也可能会造成某种情况，是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但是问题这样的话，那个公众来说往往不会仔细看这样的情况，他只会被这样一种媒体的渲染所引导，这样的话可能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感到这个也是双向的。首先是媒体政治人物智库学者引导的这样一种公众的这样一种恐华的这样一种心态，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是推波助澜的这样一种情况，造成民众整体的是那个 community 整体的对于一种中国产生某种负面的这样一种影响。
那么刚才说到中国政府公信力的问题，由于公信力低，北京在王林强事件中公布的所谓证据说王是逃犯，然后在2016年受到了审判，其实很多澳洲人是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那您觉得这算不算北京在这场舆论战中的失利呢？
我认为实际上这个中国方面给出的这样的证据是非常有力的，因为是非常有力，非常 powerful forceful。我并不认为他在这方面失利的，因为作为王立强在国内 是一个 convicted fraudster， 是一个被明确定罪而他自己是供认不讳的这样一个，所有的罪证都是有据可查的，包括给出那段 video 那段视频，这都是清晰的证明他自己的这样有罪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并不是说好像当中有漏洞百出，相反，如果我们看就是 王立强在这个 CCTV 上面，在那个纸媒上，他所做出的那些话，他实际上才是真正的漏洞百出。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时候有些人，他确实是会因为中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妖魔化，所以在妖魔化情况下，他确实是会从负面去看这个问题。相反，一个漏洞百出的这样一个陈述，这样的 narrative， 反而是被他认为宁可信其有。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所以给出的都是有 hard evidence， 确实被认为这可能是有漏洞 porous， 但实际上这个 事实，如果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逻辑，采取逻辑的实证的态度，科学的态度，逻辑的思维，能够看这样两方的话，应该是不言自明，非常清楚。因为现在包括澳洲的情报部门也非常明确的认为，这个王立强的这样一个陈述，实际上是不能够 match， 他本身来说不能够， 并不是 claim as he is， 就是如他所声称他的这样的身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包括你说王立强自己的那些，当然我们在媒体上已经看到好多对他的这种驳斥，无论是那个公开的媒体，还是社交媒体，他自己对自己身份的那个陈述，所参与的一些事件的那个陈述，实际上都是漏洞百出，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为什么大家就会相信这样一个就是 fictitious 的这样一种情况呢？这实际上确实也是那个我们确实应该，我感到并不是说中国会意识到自己
的情况，实际上也是西方的媒体，包括西方的受众，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就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相信这样一个事件？其实这样的事件背后总是有中国威胁论的身影。其实很多西方人，包括澳洲人在内，对于中国的一些行为总是有一种很恐惧的心理。那陈博士觉得这种恐惧心理有没有可能消失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才会消失呢？
恐惧心理，我感到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为什么要恐惧，就是这几方面的，就是首先的话，因为你想，我们就拿就说澳洲，我们不说其他国家，对吧？就是作为中国来说和澳洲之间，实际上这个相互之间关系源远流长。1850年开始，华人就来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整个国家的国民级国家建设 Nation Building， 实际上华人是参与，而且做出重大的贡献。目前实际上中澳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密切，可以说，同时也是那个你说从那个贸易上来说，从那个学留学生啊，那个tourism啊，那个就是国际游客来说，相互之间关系这么密切，我感到这实际上本身来说是已经确实能够真正的表明，就中澳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利共赢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我相信就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 就是作为中方来说，他实际上，你看中方在到目前为止，你说对澳洲做出了什么能够被证实的，就是有害于澳洲的、不利澳洲的事情，实际上我感到是一件事情都举不出来的。他永远都是一种，在某种媒体那种某种渲染之下，似乎是起到起到，似乎是起到一种渲染，去对某些事实进行某种夸大的这样一种说法。但问题实际上， 作为那个就是那个中方来说，你看，所以到现在为止，你说中方我们要改变这个情况，那也没办法的。作为西方媒体和西方受众，他愿意这样去想，他也本身也是没有任何办法，我们不能去改变他，硬塞到把某些思维去塞到他那个心里去。但是我相信中国还是按照自己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做法在做，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的话，我相信就是学者总有一天吧，那个轻则之轻，那个浊则之浊。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